星期一，香港主权移交22周年的纪念日在不平静的抗议声中度过，部分抗议者冲击并且短暂占领了立法会，警方再次动用催泪瓦斯驱散群众。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紧急的在凌晨4点召开记者会，她谴责违法暴力的问题，但是国际评论认为港人的愤怒达到了临界点，占领立法会是民怨爆发的表现。我们如何解读香港的反送中抗议的全面升级？而国际社会又该如何继续关注香港的未来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首先要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就香港最新局势来进行热点快评。第一位为您介绍是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香港职业律师也是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时政评论员也是恒河评论节目的主持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玉文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两个话题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在香港的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呢。那么昨天夜里，其实从昨天香港的下午开始，很多人呢都紧盯着这个电视的画面，在关注着这些包围立法会的抗议者，那么他们采取的一些行动。那么很多人也非常的担忧，担心事态的演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了在夜间他们冲击进入了立法会的情况，还有遭到了警方的驱离。很多人想要问的是，进入了这个经历了两场非常和平的百万人的和平示威游行，为何在七一这一天的这场游行会变成如此的暴力全面的来升级呢？
我看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么久以来了，3个礼拜以来香港政府就林郑月娥都没有任何的回应，一个善意的回应是给这些示威者答应他们五大诉求，分别是撤回送中恶法，就是林郑月娥下台撤销暴动的兵线，还有那个追究开枪的责任，还有更重要的是那个来释放被捕的意识哈。那所以我觉得这5点，因为他完全没有半点松动跟答应，所以香港的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是血气方刚，也是觉得说一定要换一个方式来试试看。你看看第一次6月9号103万，第二次6月16号200万。那就有很多人啊，有起码3个人因为反送中的东西就是跳楼轻生了。
嗯，
那他们遗言都是跟反送中有关的。那再加上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不合作运动也激不起任何的涟漪，你想想看他们会怎么做。所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是不是可以说有一些破框一点但是还是守得住的行动啊？你看看这一次那个7月1号晚上的那个冲击行为，我们称之为香港版太阳花的事件啊。那这一次占领立法会的行动维持可能只有几个小时，但是冲击波非常大，因为整个立法会大楼也受到破坏，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整个行动里面他们守住了2条底线，也是到现在为止香港跨党派的民主派跟本土派的成员都是支持这一些学生的。第一个，没有死人，没有人命的丧命啊，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有人因此而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运动。
嗯。
第二个是说，他守住的底线是仅限于政治目的所做的羞辱立法会尊严跟羞辱特区政府尊严的行动，比方说撕毁基本法啦，涂毁那个区徽啦，甚至碰上七上那些撤回或者林郑月娥下台的誓言。那他们捣毁的东西某程度上是那些封锁的一些板格玻璃等等，但问题是他们没有去肆意破坏周边的建筑物，比方说旁边有些快餐店都没有受到波及。这跟法国那个黄背心的运动完全不一样。众所周知，法国黄背心运动涉及到旁边无辜的商家，甚至交通灯，甚至一些公共设施，但这一次没有，完全针对立法会里面破坏的。
嗯，
甚至你看到里面的一些立法会主席的前主席的画像，只是那些在97年之后立法会主席的画像才被涂污，其他在港英时代的完全原封不动的。所以他们是有针对性，不是那种盲目的那种攻击。所以这一次 为什么他这样做？他想升级，希望唤起国际的注意，希望换取那个有关当局的注意，而且改变，这个才是他们想做的。
嗯哼，
那这一次破坏行动以后怎么办？以后我们再分析了。
好的，那么恒河先生，您的看法呢？刚刚桑普律师说，这一次抗议群众依旧守住了两条底线，希望引发国际间更多的关注。您怎么看？您觉得占领立法会是一个好的办法吗？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人担心，国际间本来同情关心香港局势的这种舆论情绪，很有可能会因为在昨天夜里看到了冲击立法会的场面而有所转向。您有这样的担忧吗？
我倒没有这个担忧，因为像这种事情，最重要的是港府，林郑月娥和这个港府没有任何正面的回应，不是说没有回应，就是没有正面的回应。四条主要的诉求没有一条是答应了的，所以说运动能够做两次百万和两百万人的这么和平的游行，这已经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了。其实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这么大规模的游行，当然它不会有这么大规模了，但是一定规模的游行很少有这么和平的。所以说港人他自己的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的素质。但是呢，在没有这个回应的情况下呢，一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像昨天发生的那些事情，就是说，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注意到了立法院的，但是却很多人忽视了，就是55万人游行，其实和前面两次游行情况是一样的，就是还是非常和平的。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我个人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尽管针对的是同样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运动的主要特征呢，它就是没有组织，没有领导，是网络型的。因此这个呢，它的好处呢是这个港府和这个做秋后算账啊，就针对领导人的这个秋后算账可能做不到。但是呢，它的缺点呢，也是因为没有组织性嘛，没有组织的话，就很难控制所有的人，因为总有人想法不一样。那当这个没有回应的时候，或者你可以说甚至是绝望的时候，那总有人是跟大家想法不一样的，这个你没法避免。所以外界不是说你做什么事情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没有办法的。唯一的办法呢是给港府施压，就是国际上唯一的办法向港府施压，要求港府正面回应民众的诉求，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其他的那些你就是再怎么说，还会有人出来的。这个也不是什么你批评或者谴责，你喜欢不喜欢没有关系，这个事情总是要发生的。就在任何国家任何场合下发生的事情，你是没有，外界是没有办法去评价它，或者是来试图阻止它的，这是做不到的。问题不解决，这个事情总要发生。
是，我们再继续回到桑普律师桑普律师，刚刚我们的驻港记者也报道了，就是说针对昨天的这个冲击立法会、占领立法会的这个事件呢，其实在香港的社会里面也有很多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大部分的人都说他们是不赞同这种暴力冲击立法会的情况，但是呢，他们可以理解而且也尊重这些抗议学生，他们必须采取类似的做法来引发国际间的关注。可是不少人更担心的是，这样的一种发展局势的演变是否可能给港府或北京一个借口或理由，未来采取以暴制暴，或者您刚也提到秋后算账的情况即将到来呢？
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其实我也读到有一位评论人写，也就回答你刚刚那个问题，有些人说啊，如果说这样子导致北京出手，会不会弄巧反拙，那到时候想去和平示威游行都难了。我觉得这个答案就很简单啊，答案就是说，未来的东西未出现的东西我们先害怕了，这个东西我们所有东西都做不了。那更重要的是说，现在是整个国际都在关注这个事情。你看美国特朗普总统啊，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对于香港的遭遇非常的伤心。有些啊很奇怪的传媒，他们就说是为了那些冲击的理由而感到伤心。这个说法是完全翻译错误的。你看他前文后理，美国政府的标准是很一致的，他觉得说香港人应该争取民主，有些国家就尤其想就暗示中国不给香港民主，这个是特别让人家伤心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相信民主是最好的价值。 啊，你看看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当然，你看到美国商会、欧盟商会，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 John Bolton 伯尔顿啊，他也说过，就是反对暴力，应该用和平理性来处理。但是我从香港人的角度来讲讲这个事，我们和平了这么久了，我们争取了什么？争取到了什么？那问题是就出现在这个地方，解开这个结的，就是刚刚好像刚刚评论人所说的，就是在于香港政府，尤其中国政府，能不能够就是把这个撤回两个字说出来？你说出来，基本上解开了一个大结。之后林郑月娥要下台，解开第二个大结。这两个东西能够做得到的话，我相信很多的民愤可以得到某程度上的平息。但现在没有，完全没有。那他们升级的行动也没有过了一个非常的重要的红线，所以我觉得说，为什么激起很多的那个传媒的注意跟支持，甚至是以前崇尚合理非就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那个泛民的人士、泛民主派的人士，也是支持这一些以前他曾经骂过的勇武派的那个表现呢，是因为说香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了。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灵活应对，
嗯哼，
啊，我们香港常常说的 "be water"， 就是那个抄袭李小龙说的一句话了。那我们上善若水这样子来抗争的话，那我们就是一定会被覆灭嘛。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聪明的、有智慧的应对这个挑战。
嗯哼，好的。那么最后，我想还有几分钟时间，我想请我们的恒河先生来谈谈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很多人看到香港的局势发展，非常的关注，也非常的担忧，更想知道的是未来会如何的发展。那么，这个《经济学人》杂志呢，他在6月中旬的时候写过这样的一篇文章，标题说要回复香港的平静，何妨试一试民主呢？那么里面报道还提到说，中国的前领导人邓小平曾经说过，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为什么习近平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自信放心放手呢？
其实也不仅仅是习近平的问题，对香港的这个侵蚀和蚕食啊，已经从1997年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它是一步步加强的。2003年的时候，23条，那个基本法的立法，然后呢是这个教科书事件，然后是国旗事件，然后呢是这个这次的这个送中条例，实际上是就是从中共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可能是在某一任领导人当政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做得比较缓和一些，或者是隐藏一些。但实际上是没有停过，就是中共他对香港的这个自由的侵蚀是毫无疑问的。香港他本来就没有民主，这是肯定的，就是说他是这个自由和法治是最主要的。但是呢，这个他的这个现在这个关于自由方面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是新闻自由还是出版自由，现在是最明显的被打击，就是说他在不断的蚕食的过程当中造成这些现象的，它都不是今天才发生的。那么就是说这个香港邓小平所说的香港人能治好香港的话，他讲的还是一个代表北京当局来治理的意思，并不是说真的让他反正是留给后人吧。邓小平这点是比较含糊嘛，就是留给后人去解决，但是后人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不是说香港以前没有民主，现在为什么要争取民主的问题，是你把其他东西都侵蚀完了的时候，人家才想到也许只有民主才能够把我们失去的那些权利都争取回来，或者是减少它，不让它进一步的失去，是这个问题。所以并不是说哪一个领导人就能治好香港的问题，就是香港的前途最终现在是保留它现有的，就是尽量的不要被侵蚀的这么快，但是最终它要基于真的是在全中国实行民主，就是说这个中共不在了，不再对香港有这种侵蚀的这种作用的时候，香港最终的未来才能够真正的保障。中共不会给香港民主，本来就要把你都去掉，怎么可能给你民主呢？你本来已经有个台湾放那里做榜样了，现在再加个香港在那里做榜样，中共肯定受不了的。
好的，我们今天有关于香港局势的分析探讨呢，非常感谢二位为我们所做的热点快评。